平安。比如说今天是凌晨刮大风，这个一路上很多树枝都吹断了啊。不过呢，我们有平安在这里，全靠神的恩典。那我们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啊，多多数算神的恩典。为什么呢？你越数算，你的恩典和福气就会越多。原因是这个恩典是用信心来承担、来承受的。有些人说，我没有看见神的恩典，怎么能数算呢？说实话，你没有去数，你就不能看见。你如果去数，你是可以看得见的。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小孩子不懂得感恩，父母给他这样给他那样给他那么多，他还是埋怨没有感恩。你回头想一想，有时候我们自己对神的态度就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假如我们自己懂得去数算神的恩典，学会感恩，那我们就有一个好榜样做给我们的孩子看，我们的孩子也会同样学会数算恩典，懂得感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经文就是让我们去认识和数算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侍奉主，在主里成为一家人，这本身是何等的一种福气。那我们等一下好好来思想这样一个话题，在我们领受主的道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一起，我们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宝座，是何等的有福。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你是保守我们生命、引导我们的一生、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和盼望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从你话语当中来寻求，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不单可以明白，也可以懂得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我们一生都蒙福，都得着你的恩典。不单自己得着，你可以分享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我们这一段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不过它有它的背景啊。这个作者是使徒保罗，保罗呢，他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和拣选的一位使徒，差派他要往外邦，就是在犹太、以色列以外的那些国家、地区去传福音，把外邦人带到主的面前，建立主的教会。他一生不负使命，虽然他孤单一个，有时候只有两三个人跟他同行，但是他走遍了很多地方，从小亚细亚一直走到欧洲，有三次布道旅程，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他不单传福音给人，他也带领这些人在基督里成长，建立信心。使徒保罗他留下了很多书信，被收录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从他的书信当中就可以看见他是怎样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他用自己的生命 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那么这里这个提多书，刚才读的是提多书，是写给保罗，写给提多的。那么提多他是由保罗带领信主的，他曾经与保罗一起前往耶路撒冷出席耶路撒冷大会，他见证了神在外邦人的身上的救恩。那么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提多他是保罗的一位助手，他有智慧，很能干，有忠心，成为教会的领袖。那么保罗在书信当中，就是有一些书信是专门教导牧养的，写了很多封，有写给提摩太的，也有写给提多的。那么这里写给提多的这个书信，就是教牧书信其中的一封。那为什么保罗要写这样一封书信呢？因为保罗和提多之间是有特别的一种关系，除了是给他传福音，也带领他成长，带领他侍奉，不断的来牧养和鼓励他，而且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子，但是保罗称这位提多，这位年轻人，称他为自己的真儿子。这个真正的儿子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信仰上真正的能够从保罗的教导里面得着生命，并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领受了，又可以传扬，不单是自己得了福，也可以分享出去。这就是保罗和提多之间有一种非常紧密的生命的属灵的连接。正是因为这种属灵的连接，他可以称他为什么？真正的儿子。我们地上有很多儿女啊，有很多儿女，有些儿女只是得到父亲母亲这个遗传的基因，而没有得到他的思想，没有得到他的信仰，也没有得到他的道德和其他的这些品格，这样的不算是真儿子真女儿。为什么？父亲的一生如果是很勤劳，这儿女一生是很懒惰，那实际上没有得到真传。就好像老师和学生之间，老师是非常有学问的大学问家学者，可是学生没有好好学，一无所知，混过去，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他的真学生。大家说对不对啊？虽然可能上了他的课，也被称为他的学生，但实际上没有得到真传，就不能算是真学生。所以从属灵这个意义上来看，提摩太这个我们可以说提摩太和这个提多都是真正得到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得到了保罗所传扬的耶稣基督。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在读这个提多书的时候，就要从字里行间去体会使徒保罗他的心肠，他所传扬的这种信息是跟提多生命直接至关重要，也同样跟你和我们这些来寻求耶稣基督、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信了耶稣，跟随他， 一生一世就可以得恩典，不单可以得到生命，而且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那这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主耶稣，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提多呢，他跟保罗之间有长时间的接触，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分开的。保罗写这封书信是在公元64年到66年之间，离现在有1900多年。那么这么久远的时候写的这封书信，历世历代在教会都在传讲，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仔细读，你就知道意义这么大。那么这位提多呢，对我们来说，了解他的背景，了解他和使徒保罗的关系，也了解在这封书信当中保罗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和论述，对我们都有帮助。当我们明白，就可以知道我们当怎样努力追求敬虔，追求行善，因为这是我们领受了恩典理所当然的应当过的美好的生活。那么今天有些人只喜欢要恩典的道理，却没有兴趣去行善，甚至不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样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有这样的态度，乃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恩典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并不了解。换句话说，这样的恩典在他来说与他擦肩而过，他领受了却不能感恩，或者说是他们轻看了神的恩典，或者他并没有真正看见神的恩典，以至于他们在信仰上就是软弱无力的，生活当中也不能有美好的见证。其实啊，神的恩典已经显明了，就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才可以看得见，我们不能用肉眼去看，必须要用心灵的眼睛，用信心才可以真正认识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读了，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认识他，用信心的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从神得生命，并且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神的恩典已经显明。那么已经显明是完成的时态，就是神的恩典已经预备好了，并且是明显的。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读了，从经文里面可以去思想了解神的恩典在哪些方面向我们已经显明了。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啊，第一个要点，这段经文第一个要点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带来了救赎的恩典，这个在第11节强调这一点。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第一节是承接前面的前文。其实保罗在这一章，就是在提多书第2章当中，给提多和他所带领的教会做了很多劝勉。 要求提多作为一个年轻的教会领袖，要去怎样牧养这个教会，要劝这些年长的妇女，或者劝这些年少的妻子，劝这些青年人，劝这些做奴隶的人，因为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时代，有很多奴隶在教会里面。那么他劝他们，就是要他们去敬畏神，信靠神，行事为人要与他们所蒙的恩相配合，要有好的行为光照在这个世界，而且要用爱心，用忍耐，用仰望神的态度去行事为人。也讲到无论是对周围的人，在上的人，家里的人，对待政府，都要按照神的心意有一个为善的态度，就是要行善，要有爱心，要顺服，要敬畏神。这里我们要了解，这些劝告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啊。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在学校里面学那些品格课程、品格教育，也大概都是要你行善嘛。所以有些人喜欢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也没什么区别啊。你像佛教也是劝人行善啊，所以有些人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假如是这样的话，就只能看到表面，表面上你看到老师给学生教的也是要大家做好人好事，学校是这样，然后去到那些无论是佛教道教，也是要大家做好事嘛。有时候你看到社会上啊提倡的好像学雷锋啊，也是做好事嘛。不过假如只看表面，就看到好像都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标准不一样，标准其实不一样。比如说雷锋他也是常常做好事，去帮助人，乐于助人，对不对？不过呢，他的标准和耶稣基督的标准不一样。雷锋他虽然做好事，他只是给他自己的人做好事，所以他对待同志，就是说他的同志啊，共产党员，他对待共产党员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就对他们好，对不对？然后对待敌人呢，要像秋风扫落叶，像今天早上这个毫不留情，就是对那些敌人的话他是毫不留情。那主耶稣呢，主耶稣要大家不论是对谁，对待自己的人也是要爱他，对待那些敌对自己的、伤害自己的，主耶稣要求我们要饶恕他，要爱他，爱人如己，爱仇敌。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不一样，对不对？雷锋也是做好事，也是行善，他的标准是这样，是对自己人。而主耶稣他也是要大家行善，但是他的标准是跟雷锋不一样，比他的更高。这个更高的境界就是不单对自己人要对他好，对那些伤害自己、敌对自己的那些敌人你要对他好，要怜悯他，要饶恕他，要宽容。这个世界最最缺少的就是宽容这两个字。你想一想，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暴力， 各种各样的伤害，可以说有些是别人先伤害，有些是经过报复的时候又反过去伤害对方，循环下去没完没了，冤冤相报，于是这个世界就充满了暴力。主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来到就是要把这一切的都除掉，使这个世界能够得到更新，使人的心得到净化。只有被主耶稣他的话语净化的人，信了他又遵行他的话的人，才可以得着洁净，才可以进天国。因为这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那我们来看主耶稣他的恩典就是已经显明了，怎样显明呢？用他自己来显明。他是怎样显明的？他降世，大家都知道圣诞节是主耶稣降世的日子，已经2000多年了，这个成为我们日历当中的记号，就是用他降世来做计算，到现在2016年。那么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已经显明了，他降在这个世上就是来拯救人类，是全人类的救主。除了他已经降世，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罪，他在十字架上被杀害，他被埋葬在坟墓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都是已经成全的事情。我们来看到我们神的恩典是显明的，不是隐藏的。只要我们对耶稣基督对神有信心，就可以看见他的恩典。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就看不见他的恩典。这里所说的恩典是拯救众人的恩典，是具有普世性的。正如约翰福音3:16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每一个人，你和我每一个人神都爱，这是普遍的爱，并不分高低贵贱。可是人如果自己决定不要接受神的恩典，人就要自己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耶稣基督是为了拯救全人类而来的，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可是只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福音3:16这里所说的信，这个相信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用现在持续时态，这个在中文里面没有这个时态，英文也没有，就说现在持续是在希腊文里面有特有的时态，就是现在你信他，持续的不断的信下去，信他直到永远，这样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恩典是已经显明了，就要用信心持续的来信，这样才可以不会灭亡，才会得永生。不是那种短暂的相信啊，曾经信过现在不信了，或者我信只信他几年以后无所谓，这样的就不是这个得永生的条件。所以要信主要一直持续的相信，这个才是在神眼中所说的信心。 另外，刚才读这一段经文啊，第二个要点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教导我们去过新的生活，在基督里得了新生命，要过一个新的生活。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已经预备好，已经成就了。但是你如果只是想得到他的恩典，而没有真正去回应他的恩典，这个信心是残缺的。在神的眼中，这已不是真正的信心。神他是最好的老师，好的老师是给人以教导。就好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生活在海边，海里面很多鱼，他总是挨饿。所以如果有一个好的老师师傅，会给他怎样呢？总是打鱼来喂他，给他吃吗？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第一个鱼呢是这个吃的鱼，第二个鱼有三点水，是什么？是打鱼的意思，或者钓鱼的方法，或者打鱼的方法。给他送鱼给他吃，不如教他去打鱼。因为就在海边还饿死干什么？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啊得天独厚啊，我们附近就有一个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个钓鱼点，打鱼的点，就是那个一个 state park 叫什么 Sebastian 啊，那个地方你有时候去啊，我前段时间第一次去就大吃一惊，就是有一个朋友从奥兰多来看我们，指定要去，他知道我还不知道呢，后来我就跟着去了，结果发现在那边哇，有一个地方有人三个壮汉打一网下去，三个人拉不动，结果好不容易把他拉起来，哇，上百条几百条鱼，都是大条大条的，就在附近啊。那假如一个人住在海边还不懂得抓鱼来吃，还挨饿，那就有问题了。我们对神的恩典也是这样啊，神他是最好的老师，他不单给我们恩典，就好像给我们鱼吃，他更是让我们在得了鱼之后，他要教我们怎样去打鱼。就是说他的恩典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要真正学会领受他的恩典。神的恩典教导我们如何去过新的生活，就是要我们能够让他的恩典充分发挥出来，活出一个与他的恩典相配相称的一种生活。神的恩典是可靠的，这恩典不但救我们直到永远，也教导我们怎样过现今世上的生活。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过这种新生活呢？就是要拒绝那种不把神放在心上的一种不敬虔的生活方式，不可以向那些来自世俗的邪情私欲来让步。这里的英文翻译非常好，英文的翻译成中文就是要向那些世俗的邪情私欲说不 say no。 你要敢说不，我们有时候就顺着，哦，这个无所谓，就顺着。那些邪情私欲往往就是在我们自己里面，你要懂得发现它，拒绝它，不要顺着这些不好的。那除了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神教导我们过新的生活，就是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就是你要活出一个正直的生命。 一个敬虔敬畏神的生命，要活出一个有节制的生命。那么本段经文还有第三个要点，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教导我们如何等候他的再来。那么等候他的再来，就是必须建立在一个过新生活的基础上，你能够敬虔度日，有节制，有正直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等候主的再来。在经文里面提到了，就是我们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的荣耀显现是一定会显现的，主耶稣现在已经升天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他就会再来。再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眼睛看得见他。信他的人欢喜快乐，不信的人恐惧战惊，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是来审判和接回他的子民。所以他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在他的审判台前。主耶稣是至大的神，他再来的时候，在显现的时候，是我们进入天国的日子，这就是最大的福，是我们所等候的。我们必须要对主有一种信心，就是他已经完成救恩了，我们就应当信他，按照他的教导去活出新的生命。另外，他必然会再来，他一定会再来。他来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地迎接。怎样才可以欢喜快乐地迎接主呢？就是在今生今世，照他的话语好好生活，预备好，因为到时候要交账的。假如今天你亏欠神，一直亏欠，没有预备好，主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有罪、心中内疚、无脸见主的状态，你说那个日子对你来说可以喜乐平安吗？所以真正的平安是在平时持续到永远，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刻，那或许机会都没有。这段经文第四个要点就是，我们要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意义，有四重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宣道会所强调的我们的信仰核心价值。这段经文提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一段强调几点，主为我们舍命，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洁净我们，他使我们成圣。另外，他使我们做他的子民，他是我们将要来到的君王。主耶稣洁净我们，除掉我们的罪，也医治我们的心灵，他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医治者。我们能够热心为善，不是靠自己，是靠神。我们怎样可以热心为善呢？怎样才可以做得到？你如果没有真正认识主，你不能真正的为善。就算是你做了雷锋，但是你还是达不到主耶稣的要求。真正认识主，真正认识主的恩典， 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四重意义，这样你就可以真正的去发自内心去做神喜悦的事。那么有一本书推荐给大家，就是先贤之信四重福音，这是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所写的。那么强调的几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的医治者，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将要来到的天国的君王。那么你好好去理解他跟我们的关系，跟你的关系，你认识他就可以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么当怎样做呢？其实行善并不是做给人看的，行善是要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样才可以热心为善。那怎样做？就是专心爱主，就是行善。凡是做给神看而不是做给人看，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欢喜，不是做假的而是做真的。另外一点就是按照爱人如己的要求来行善，先改变自己，再帮助别人，彼此以恩慈相待，多饶恕人，神就饶恕我们；多体谅人，神就怜悯我们。那我们也要知道标准是不一样的，不要按人的标准，而要按神的标准。按神的标准来行善，要坚持行善，而不是敷衍了事，这个很重要啊。毛泽东说了一句大实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什么？一辈子做好事，他自己都做不到，他觉得很难。不过在基督里，我们靠着主可以坚持下去，因为不是靠自己，就会轻松一点。不断的去信靠主，就可以坚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回应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再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请各位起立，来到神的面前，立志行善，回应神的恩典。天父上帝，感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为得着圣灵的引导，得着你话语的光照，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得着新的生命。求你用你的话语不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的一生一世，使我们成为家庭儿女，成为周围所有的人的榜样，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样式，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把叫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去承受你的恩典，活出一个蒙恩的生命，也不单自己领受你的恩典，也懂得去分享你的恩典，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属主恩典》。